欢迎收听村田沙耶香作品《人间便利店》第七集。我不经意地看了白羽先生一眼，他便大发牢骚地说：
切，区区一个便利店店长还高高在上的。
只要你在便利店工作，就时常会因为这份工作而受到蔑视。因为相当有趣，我挺喜欢观察那些蔑视我的表情，会让我觉得啊，这就是活生生的人。我明明在努力工作，却隔三差五都会遇到歧视这份职业的人。我忍不住盯着白羽先生的脸看起来。蔑视对方的人，眼睛的情态最为有趣，他们的眼神里有着对反驳的胆怯与警戒，有时候还藏着一种你敢反驳我便应战的好战光芒。当他们无意识地蔑视我时，混杂着优越感的迷醉快感会形成一种液体，浸润眼球，有时甚至形成一片水膜。我窥探了白羽先生的瞳孔，里面只有单纯的歧视情绪，情态再简单不过。或许因为感觉到了我的视线，白羽先生开口了，他的牙齿黄到了根上，还有黑斑，大概已经很久没看过牙医了。
哼，耍起威风来很了不起似的，其实不过是这种小店的受雇店长而已，也是只丧家犬，在最底层还摆什么架子啊，人渣玩意儿。
光从字面上来看很偏激，但他只是在嘀咕，我一点都没感到歇斯底里的情绪。在我看来，歧视者分为两种人，一种人是内心存在表达歧视观念的冲动与欲望，而另一种人则是把某处听来的话现学现卖，不经思考就吐出一连串歧视用语。白羽先生似乎是后者。白羽先生偶尔会连珠炮般地念叨出一串不知所云的话。
这家店里真的全都是最底层的人了，不过哪里的便利店都差不多了，光靠丈夫的收入根本活不下去的家庭主妇，没什么未来规划的打工仔，还有找不到家教这种靠谱兼职的底层大学生，全都是这些人，剩下的就是来日本赚钱的外国人，竟是些最底层的。
是呢，他简直就像我一样，嘴上说的都是人话，却跟没说一样。白羽先生似乎很喜欢底层这个词，短短几句话里已经用了四次。我想起建元小姐曾经这样说过，明明只是想偷懒，借口倒是一套又一套的，越来越让人恶心了。于是我点点头，随意地附和了一句，白羽先生，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工作呢？一个朴素的疑问出现在脑海，我便问了出来。
找对象。
白羽先生不以为意地回答。啊，我惊叫了出来。因为住得近所以很轻松之类的各种理由我已经听过了不少，但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为这种理由来便利店上班的。
不过看来是失败了，根本没有靠谱的人，年轻的全是玩物丧志的类型，剩下的都超龄了。不过便利店里确实是学生做兼职比较多，适龄的人本来就没几个了。顾客里面倒是有几个还过得去，但大多是盛气凌人的女人。这边有不少大公司，在里面工作的女人总爱摆架子，全都不行。
白羽先生究竟在对谁说话呢？他盯着墙壁上的努力达成中元节销售目标的海报，继续滔滔不绝。
那群女人全都朝着自己公司里的男人抛媚眼，对我连瞧都不瞧一眼。从绳文时代开始，女人就是这副德行了。年轻可爱的村花都会被健壮又能打猎的男人抢走，只有强大的遗传基因才能留下，剩下的人就只能互舔伤口。现代社会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幻想，我们生活的世界跟绳文时代也没多大区别。嘴上说着什么男女平等，其实
白羽先生差不多该换上制服了，再不开早会就要来不及了。 开始抱怨顾客的白羽先生听到我的话，不情不愿地拎起背包走向衣柜。他一边把物品塞进衣柜，一边又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什么。看到白羽先生的样子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刚才被店长赶出去的中年男人。你会被修复掉的。
什么？
白羽先生像是没听清楚，反问过来。没什么，换好衣服，赶快开早会吧。便利店是一个强制性确保正常的地方，所以你这种人很快就会被修复掉的。我没把这句话说出口，只是继续盯着慢悠悠换着衣服的白羽先生。星期一早晨来到店里，只见排班表上打了个大红叉，白羽先生的名字消失了。我还以为他突然请假了，可到了上班时出现的却是本应休假的全小姐。早上好，店长，白羽先生怎么了？店长刚下夜班，他一走进准备室我就发问了。店长和全小姐面面相觑，露出苦笑。
白羽先生他昨天找他稍微面谈了一下，决定不安排他来轮班了。
店长若无其事地说。我不知为何产生了果然如此的想法。
消极怠工，偷吃废弃食品，这些违规行为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可是真没想到啊。记得有个常来的女顾客吗？就是之前把阳伞忘在店里来领事务的女人，她竟然一直都在骚扰那个女顾客，好像是把别人快件上写的电话号码拍了下来，还去打探家庭住址呢。全小姐发现之后，我也立刻查了录像，面谈之后把她辞了。
真是蠢货，我心想，有小小违规行为的店员很常见，但过分到这种程度的闻所未闻，索性没有闹到警察出动。
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他很古怪了，他对夜班的女孩也下手了，随便乱翻店里的联络簿给他打电话，还等在准备室里要陪他一起回家，连已婚的全小姐也敢骚扰。有这闲工夫就多干点活啊。顾桑小姐，你也受不了他吧？
店长说着说着，全小姐又蹙起眉头来。
啊，真的恶心死了，那个人完全是变态啊，店员不行就骚扰顾客，真是差劲，把他逮捕起来算了。
哎呀，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吧。
店长说。
这是犯罪啊，他就是罪犯，那种人赶紧抓起来才最好呢。
在我不停抱怨的同时，一股让人放松的气氛飘进了店内。白羽先生不在之后，这里又变回了他来之前的平静小店。没了这个累赘，众人都开朗健谈起来。
说句实话，他真的让人浑身难受，哪怕人手不够也不想要他。
出勤时听说这件事的监员小姐笑了。
他真的是讨厌到极点了，借口一大堆，让他别偷懒了，他就突然搬出绳文时代之类的话题来，脑子有问题吧。
听到监员小姐的话，全小姐扑哧笑了出来。
没错没错，那真的恶心透了，什么意思嘛，莫名其妙。下次别招那种人了，店长。
哎呀，都是因为人手不够嘛。
那个年纪到便利店打工都会被开除，也算是没救了，不如直接去死呢。
大家爆发出笑声，我也点着头说，是啊，我变成异类的时候也会像这样被排除出去吧，我心想。
又得重新招新人了，贴个告示吧。
就这样，便利店的细胞又更换掉一个。比往常更有活力的早会结束了，我刚要走向收银台时，发现拄着拐杖的常客妇人正伸手要取下层的商品，她弯着腰的样子看上去几乎要跌倒了。
客人，我来帮您取，是这件吧？
我迅速取出草莓果酱向她问道。
谢谢。
妇人微笑道。 我帮妇人把购物篮提到收银台，今天的她也依旧边掏钱包边小声说，
这儿真是一点都没变呀。
其实今天这儿有一个人消失了呢，我并没有告诉他，只是回答了谢谢，便开始扫描商品。面前这个客人的模样，让我联想起18年前，我第一次收银时遇到的老妇人。那个老妇人也曾每日拄着拐杖来光顾小店，可不知从何时开始就不来了。不知是身体变差了呢，还是搬走了，我们都无从得知。然而，我却切实地重复体验着与那天相同的光景。从那天开始，我迎接过6607个相同的早晨。我将鸡蛋轻巧地装进塑料袋中，与昨天卖的蛋完全相同，却又不同。顾客在与昨天完全的塑料袋中装进相同的筷子，接过相同的零钱，在相同的早晨露出微笑。收到了美穗要搞烤肉派对的消息，说好了周日早晨就去美穗家集合。刚答应上午要帮着一起买点东西，手机就响了，一看是老家打来的电话。
惠子，你是不是说明天要去美穗家聚会来着？去美穗家时顺道回家里露个脸吧，爸爸也老惦记你呢。
不太方便吧，后面一天还要做兼职呢，我得早点回去调整好身体。
这样啊，真可惜，正月里你也回不了家，近期内再回家一趟吧。
今年的正月因为人手不足，从元旦开始都出勤了。便利店是365天营业的，到了年末年初的时候，当家庭主妇的搭档总是来不了，外国的留学生也会回国，人手总是不够。尽管也想回老家露个脸，但看到店里有麻烦，就会忍不住选择继续工作。
那你精神好吗，惠子？你每天都是站着工作吗？身体也很辛苦吧？最近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改变？
从这试探性的话语中，我感觉到母亲正在期待着某种变化。面对18年来都无甚变化的我，母亲可能已经有些疲乏了。我告诉她没什么变化，她便回答说，
是吗？
声音中带着放心，又带着一点失望。挂掉电话，我不经意间望了望镜中的自己，相比刚转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之时，我老了一些。我并不为此感到不安，但相比过去更容易感到疲劳，也属于事实。假如我真的老到不能在便利店工作了，会怎样呢？我也曾思考过。第六任店长因为腰疼而不能工作，从公司辞职了。哪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我也必须为便利店而确保身体健康。翌日，我按照约定，从上午就帮着购户一起搬到美穗家做好准备。到了中午，美穗的丈夫、高月的丈夫，还有住得更远一些的朋友都来了，熟悉的面孔齐聚一堂。人间便利店，作者村田沙耶香，演播古佳颖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